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让我们知道因着主耶稣救赎的恩典，使天窗打开，让我们都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大家知道过去好几个礼拜我们都在看一卷书，叫做传道书。那传道书在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好像非常的负面，对不对？因为一开始就说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当你在更多仔细的读的时候，就其实发现传道书就好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还有一个副歌，就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享受我们这样短暂的人生。因为虽然我们在世上有劳苦愁烦，但是神让我们可以怎么样依靠神，我们仍然可以吃喝享福快乐。所以从第二章到第八章不断的反复这样的副歌提醒我们，在虚空的人生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倚靠神，以感恩的心来享受我们的人生。所以其实传道书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看重的一卷书，就是因为这样一种以神感恩的心来享受我们人生，所以犹太人在祝棚节，祝棚节也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国历的这个叫做九月到十月之间，也就是犹太人他们收割完成，也所以叫收割节跟收藏节的这个期间，怎么样一起欢喜快乐的吃喝几天呢、要吃七天要吃七天。那在这个时间他们就是一起来读什么传道书，所以他们每年在祝棚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期当中有连续七天他们都要来阅读传道书。但是除了吃喝，当我们进到第九章的时候除了他说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我们，是因蒙神的悦纳。因为圣经也提醒我们说神所赐的福物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而且他更进一步提醒我们说，当同谁啊？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这个句话对所罗门来说非常不容易，对不对？因为他有多少嫔妃啊？他有1000个嫔妃啊，他能享受他跟爱妻吗？谁是他的爱妻？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后悔他的人生。我们说传道书，这所罗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他来神面前的一个忏悔录，他回忆说，其实神到我们夫妻一夫一妻是神的心意，就是当同你所爱的妻。1000个嫔妃他能爱谁啊？他谁都不能爱。感谢神提醒我们，我们要与所爱的妻快活度，看重我们的婚姻家庭。神非常恩待北区教会，昨天在上个周末我们大概有23位弟兄在礼拜六的时候有一天的时间，大概有6个钟头时间去到北区教会参加什么活动，叫神国。弟兄讲大声一点啊，神国什么好汉，我们要做什么神国好汉。但是你们知道有多少姐妹参加礼拜天下午的神国牧然，请举一下手，举手，勇敢举手，告诉大家大概有超过40位姐妹。我们这个弟兄需要加油了，我们以为我们是好汉，我们 我们实在比不上我们当中的木兰。但是我们知道，除了我们在看重我们的婚姻，而且要看重我们的家庭，所以神除了要重建我们的婚姻，他要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的亲子关系。大家知道我们在这个礼拜六，我们周报已经登了好多，上礼拜也夹了页，可是怎么样，似乎没有人报名。报什么名啊？请大家特别注意，今天聚会结束之后，希望所有你们父母，你们有儿女，甚至于是祖父母的，我跟大家讲，都要一起来学习。因为我们的儿孙，他们也是在西方这样的文化长大，所以我跟师母，甚至于我们参加了祖父母的营，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生要学习，我们不能再继续用我们的传统的文化来面对儿女。所以鼓励大家今天聚会结束之后赶快去登记报名啊！赶快去登记报名。教会也是花了很不容易找到了这一位真牧师，从4岁就来到美国，所以他是在西方的文化长大，他用他亲身的经历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在东西文化这样差异的隔阂当中来教养。像麦克风有问题是吧？不好意思，要不要受吃了？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传道书让我们更多来思想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也经常跟所罗门一样看重世上的事，而忘记了神的恩典。我们就恳求主继续借着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建立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这样子来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传道书，我们很快的已经进入第9章啊。那我们会从13节啊，先念到16节。那在那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就说所罗门说，他说我见日光下有一样智慧。他说，据我看，这个智慧广大。那他就说，这个智慧是很有意义、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一个智慧。就是一个小小的城，他人数很稀少，然后呢，小城却有谁来攻击他？却有那个大君王来攻啊！那你想，这个小城怎么可能承受这么大军来围攻？可是城中却有一个，只有一个，因为他可以敌对大君王，而且这个人是什么？贫穷的，贫穷的智慧人。他用什么救了那城呢？他没有兵力，他是用智慧。所以所罗门就说，智慧胜过勇力，这居然是从所罗门王的口中所出，智慧胜过勇力。然后呢，甚至到18节他结论说，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所以所罗门就提醒我们说，其实智慧胜过人的血气，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那这个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是不是这样？你们会想到什么啊？《三国演义》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诸葛亮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诸葛亮他派兵出征，结果那个将领不服军令，结果失守街亭，让魏国的大军直奔城下，
来到了诸葛亮的城，诸葛亮的城只有几千人，要面对几十万的大军，他当然知道他守不住，那他怎么办？当大军临城的时候，他叫士兵打扮成老百姓，城门大开，在那边扫地，然后他自己坐在城门上焚香弹琴喝酒作乐。司马懿一看吓坏了，有这种方式吗？一定有诈，因为司马懿什么，常常被孔明的聪明智慧吃了很多的大亏，他说这必定有诈，怎么样？马上退兵，马上退兵。所以智慧胜过勇力。不过大家也知道，《三国演义》那只是一个通俗的小说，大家很喜欢念，为什么？因为它文笔很优美啊！我的近视眼就是拜《三国演义》得来的，躲在被窝用手电脑看《三国演义》，看得手不能释，连学校都不上了。可是那只是一个小说，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确实，确实，人得胜不在乎勇力。当以色列面对腓力士人来攻打的时候，腓力士人当中有一个身高九尺的一个勇士，叫做哥利亚，他来跟以色列人挑战，你们也派你们的人出来跟我对打。那以色列人一看到这么高大的巨人来出来挑战，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城门紧闭，连续几天都没有人敢出来挑战。结果大卫他才是十几岁的一个放羊的孩子，他爸爸叫他去看顾那个当兵的几位哥哥，他来到军营当中，亲耳听到居然有腓力士的人在对耶和华的军队挑衅叫骂。大卫怎么样？非常的生气，他就要求当时的所罗门王，圣经说所罗门王非常英勇，比一般人高出一个头，就所罗门王那时候是一个什么缩头乌龟，大卫只是一个小孩子，他因为年纪小，他要求去征战，可是他连这个盔甲都不能穿，因为他太瘦小了。但是他跟所罗门王扫罗王说，他跟扫罗王说，我可以，我曾经放羊的时候曾经什么打退那些要来吃我羊的狮子跟熊，这个人他怎么可能跟狮子跟熊打，他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所以他上战场以后，大卫对腓力士人说，我们一起来听他说，我们一起来听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以软击实，结果谁赢了？大卫用那个甩石击拳，用石子击中了这个巨人哥利亚的脑门，结果以色列军大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智慧胜过勇气，但是是胜乎征战的胜败全在谁啊？全在耶和华神。所以信靠神使人得胜。在新约圣经也不停地提醒我们，譬如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有两种智慧，一种是自己的智慧，就是我们人的智慧，那另外一种就是什么智慧？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从哪里来？神的智慧就是借着主耶稣钉十字架，让我们什么成为，让主耶稣的十字架成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成就了全人类的救恩。 让我们可以重新的与神和好，得那属天的智慧，得到属天的智慧。除了告诉我们说神智慧胜过人的血气之外，接着在传道书继续在十七节他说智慧胜过愚昧，然后他开始用两种不同的人，一种叫做明智人，那另外一种叫做愚蠢人，或者叫做智慧人与愚昧人，在和合本。所以他说什么，听话的时候不是听那个大的声音，而是要听什么，要听什么话是有智慧。有智慧的话，他其实讲得很小声你都要听，因为世界上充满了那个愚昧的噪音，我们要仔细的听什么才是从神来的智慧。好，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其实听明智人的小几句小声的话，胜过听统治者在一群愚蠢人面前发出的喊声。然后继续从第十章、他继续讲，明智人行为正直，愚蠢人行为偏差。愚蠢的人无知，连过路的人也看得出来，他让大家知道他的愚蠢。如果当权者生你的气，你不必离开岗位。你若心平气和，严重的过错也能蒙宽恕。所以这讲到话语跟行为，话语跟行为，所以智慧胜过愚昧。然后他说智慧的口中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却是什么，奸恶狂妄。所以他继续说，愚昧的人多有言语，喋喋不休，可是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们呢？其实这些愚昧人他们真的不明白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很多事情不知道。他说凡愚昧的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他用进城的路，大家想想，进城的路一定是大路，路标是最清楚。如果连路标都不看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他生命的道路，什么到底是他生命的道路。所以他继续说，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你在卧房中也不可咒诅富户。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所以什么，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以为什么，背后说的话没人知道，隐秘的事没人知道，你永远不知道，谁会知道。所以提醒我们，智慧胜过愚昧。为什么？因为智慧会教导我们谨言慎行，会教导我们谨言慎行。就像箴言所说的，回答柔和的使怒消退，言语暴力的触动怒气。所以在雅各书，新约也有一本智慧书叫做雅各书。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有他讲的第一种智慧，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种智慧是什么？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属魔鬼的。这样的智慧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样？它造成的结果是嫉妒、纷争、自夸，甚至于这种智慧非常危险，因为它抵挡了真道，抵挡了真道。那如果我们再接下来看，那另外第二种智慧 第二智慧，我们写来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从上头而来的智慧，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是清洁，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在他一定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提醒我们，我们要效法耶稣，学习真正的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然后雅各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起来念这节经文，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而且告诉我们说，智慧，我们缺少智慧，有没有人说自己很有智慧？我们这么多博士学位的人都不承认自己很有智慧啊，那你们有没有求告神？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求神赐我们那真智慧，从上来的智慧啊。今天在周报里面也有夹页哦，也有夹页，大家可以有一些填空啊，不好意思，如果我 miss 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填空你们填的是什么？智慧胜过人的血气啊，因为信靠神使人得胜。那第二是智慧胜过愚昧啊，智慧胜过愚昧，因为智慧教导我们谨言慎行啊，智慧教导我们谨言慎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看的是怎么样让我们都能活出智慧，使我们的生命受益不受损啊，使我们受益，使我们的生命受益不受损。让我们从第八节念到第十节，他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什么？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前，蛇若咬人，后行 法术也是无益。所以所罗门他马上举了四种工人，第一个是挖陷坑的，第二个是什么？拆墙垣的，第三个是凿开石头的，第四个是劈开木头的。这些人都要事先准备好。那当然第十节也说，我们工欲善其事，必先什么？利其器。所以一定要得智慧指教，使我们生命有益而不受损，否则你做的东西就徒劳无功，而且会让你的生命得到亏损。那最后他当然用一些玩蛇的人，他们如果是先玩蛇而后施行法术的话，到时候被蛇咬，你法术再高也是没有用。就是凡事我们都要事先预备好。那要活出智慧，要怎么来活出这样的智慧？所以第一个他就提醒我们要避免什么？愚昧和罪恶。所以在九章十八节他说，一个罪人，只要一个罪人就够了，他就能够败坏许多的善事。所以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都会用看到他用少数来对比多数，不停的用少数来对比多数，一个智慧人击败大君王，用少跟多，用一跟多数，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然后在十章一节在这里说什么？死苍蝇，一只死苍蝇能够是整瓶香水发臭。如果一个死苍蝇死在你的香水瓶里，你请问有谁还敢用这样的这一瓶香水？整个瓶子香水都臭掉了。所以他说，一点点愚妄能破坏智慧和尊荣。中国人也常常有这些话，对不对？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一锅粥。所以这些提醒我们，所以我常常提醒我们，中国人也常说啊，我还蛮喜欢这句话，他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什么？恶小而为之，就提醒我们要避免 愚昧和罪恶。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享受宴乐。他说看到这个世上，因为所罗门王他自己是君王，所以他知道宫中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就统治者常常会犯很多错误，让愚昧人来居高位，那怎么样掌大权，那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富足的人被轻视，看到奴仆骑马，然后呢王子却向奴仆步行，这都是什么？用一种反讽的方式。我看到君王年幼而群臣通宵宴乐，那是国家的什么不幸。然后他最后又说因人懒惰，所以这个宴乐和懒惰，让这个房子塌下来，房屋低他都不修，而且这两样的事情什么，这些其实什么欢乐美酒享受饮食，这些都是很花钱的，这些钱其实花的是什么？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他提醒我们说，欢乐厌乐和懒惰导致人的灭亡。所以他也在教导我们，他说让我们想来念这个，他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醉酒醉，你就有福了。所以这边就不断的提醒我们，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千万不要什么放纵情欲，千万不要放纵情欲，我们才有可能蒙福。那最后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要进入第十一章，十一章有一些难解的经文，我们可能很快读一下一到六节，我们先来念一下。他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如果你要等待风调雨顺，你就永远撒不了种，永远不能收割。好，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那这个呢，一般是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解释就是说，所罗门王他很会贸易，他就载着粮食在水面上，然后载了一些珍宝异禽，像什么孔雀啊那些从国外回来，所以他讲说所罗门很认真在进行各样的贸易。但是如果你继续看后面，因为第二节也告诉我们说，如果要分给七人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灾祸临到你这里。其实很多人更认为更好的解释是你要什么及时行善，所以把粮食撒在水面是一种比喻。当你施舍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得回报，你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受益，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所以他后面说你要分给七人分给八人，可是在你还有力量还有能力的时候你赶快实行，因为你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你要什么及时行善。譬如说他又用一个后面一个例子说，云满了雨就会降下，云满了这个雨就会什么必倾倒，就会下雨，然后就会下雨。所以时候到了就要什么做神要你该做的事，就要神的。然后呢，如果你只是要等待那个什么风调雨顺，你可能永远撒不了种，因为那时候是农业社会，要看天吃饭，所以你的种不能等。天气是完美的天气，我告诉大家，永远没有完美的天气，所以不要等候，该做什么事情就积极的去做什么事情，要认真努力。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说行善要及时，特别告诉我们说，虽然你不一定有人的回报，但是提醒我们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谁，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神亲自来报答，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是至高全能的神。然后接下来他又提醒我们说，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常常会有暴风雨，前面的哈比台风，有没有很多树倒？ 他这里其实告诉我们说，树随时都会倒，就好像人，神把你放在哪里，不一定是你能控制、你能明白的。我们要什么？随遇而安。他说：“你不能了解新生命怎样在孕妇中成长，我们也没有人可以明白创造万物的上帝是怎样的工作。”所以，可是，我们可以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我们能做的就是怎么样？靠主喜乐。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靠主喜乐。让我们一起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好，所以这是要。圣经一讲到要就是什么？神的命令。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接着我们来念第11:6，他说：“你早上晚上都要撒种，因为你不晓得所撒的种是不是都能生长，也不晓得早上撒的是不是比晚上撒的好。”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要不要做？我们要殷勤的去做。如果神要你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绝对不要偷懒。所以圣经常常用撒种来做比喻。那在新约圣经，让我们更可以看到，他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就是神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要常常去撒种？就是什么？传扬主耶稣大能的福音啊！传扬主耶稣大能的福音。那大家知道，在2个礼拜前，我们有10位弟兄姐妹接受浸礼。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天生就会认识耶稣的。我们怎么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因为有人在我们心中撒种，把神的道撒在我们心中，撒在我们心中。非常谢谢弟兄姐妹的辛劳来传扬福音。在去年年底，我们有这个美南拆船大会，我遇到了两位我生命中带领我归主的。一位是在1985年，多久了啊？1985年，34年前啊，我参加查经班带领我查经的那位弟兄。那我也遇到了另外一位，是我在1996年带领他们夫妇带领我的一对长老带领我来查考圣经，来栽培我。一个是撒种，一个是栽培。神很恩待这两位属灵的长辈，他们现在一个在奥克拉荷马荷马牧会，另外一个在达拉斯牧会，真的是很感恩啊！所以常常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收成，他没有想到说30几年以后，居然那个悖逆不信神的人，居然可以成为传道人，为神所用。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当他们知道我当牧师的时候，他们说打电话给我说：“那个上面所说的是你吗？”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当时的情形啊，我当时的情形没有人知道。日久，神会告诉我们。那大家也知道，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北区连线啊。那大家知道，这个嘉兴的邱清泰博士，他跟竹君师母结婚44年。那在这44年当中，最后的16年怎么样？竹君师母为癌症所苦，是脑癌哦，所以他失去了双眼，失去了味觉。这张照片是他在离世之前，他对所有嘉兴同工在劝勉。那竹君师母是在2014年的4月30号，所以这个月的月底就是他离世5周年的纪念。他在5年前，他在一群姐妹祷告和赞美的声中，他回到了天家，回到了天家。那我自己也是一个蒙恩的人，2008年 我跟师母和 Mark Lily 我们一起参加了恩爱夫妇营。从2009年开始，我们两对夫妻就不停的服侍，直到今天。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是怎么蒙福，我们白白的领受，我们就要白白的给出去。借着邱兴泰跟竹君师母他们生命改变的见证和他们服侍的榜样，他们每次就跟所有服侍家庭的同工就讲一句话，我们想念他说，为己无所求，向主献所有。愿这句话也常常存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都能为己无所求，向主献所有。我们请敬拜台内上来带领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的信息